所以我想思琪跟鸳鸯现在有一点像这样的角色啊，他说以后我活的，我如果活着，我活一天就是你给我的一天，不然的话他会觉得不值得活的了。那这个活着不值得，说我所有的寄望的爱情的那个男子已经走掉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活着的理由，如果我活着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你对我好啊，就人活着有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个人世间有一个对你好的人。他说我活着一天是你给我的一天，我的病如果好了，我就立一个长生牌位，我每天焚香礼拜啊，就是我会为你去求福的，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。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生命已经要结束了，可是他希望鸳鸯可以过得好一点。可是我们知道鸳鸯怎么可能好，鸳鸯的生命也是一个不可能自主的状况。所以鸳鸯自己本身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他的主人假设还在虎视眈眈，要把他弄到身边去做一个小老婆，去蹂躏他。所以鸳鸯这个时候跟思琪的这种感情的交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动人。他说我如果死了，变驴变狗我都要报答你，我都要报答你。那么这些话也许我们会觉得是蛮世俗的话，可是对于思琪来讲，这个时候他讲出了这样的话，一个已经决定死亡的人，或者把自己的生命置放在绝望空间里的人，他讲出来这样的话变成他的情深意重啊。他说我如果死了变驴变狗我也要报答你。那俗语说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们注意一下长棚是什么啊？就古代如果有朋友要走，有亲戚朋友要远行，那会在路边，就他上船的地方或者上轿上马的地方搭一个棚子，搭一个棚子设一些酒宴，然后来送。可能大家读到比较容易想起来的，可能是像白居易写的这个《琵琶行》，浔阳江头夜送客啊，就在浔阳江的那个朋友要坐船走了，所以在那边搭一个棚子来送别喝酒啊。我们今天大概比较很难在中正机场每个人设一个棚子来喝酒啊送客。那千里搭长棚，就是说因为舍不得，所以就把那个棚子盖得很长，表示说多喝一杯酒啊，有点劝君更尽一杯酒，就是舍不得你走，所以一直拖那个送别的宴会。越拖越长。可思琪现在讲的是说千里搭长棚，我们即使搭一个棚子有一千里长，最后还是要散。那对思琪来讲，觉得我们好一场有缘分，可是只是或早或晚，人哪里会不散啊？人生哪里有不散的宴席？所以他就讲出了这样一句话。可这句话也对比出接下来《红楼梦》进入散的阶段，所有人都要散，可宝玉是不准大家提这个字的，宝玉永远不让大家去想散这个字。可是宝玉是对散是最敏感的，他永远觉得人在一起能不能好好的在一起久一点，所以他永远不提那个散那个字。那黛玉是相反，黛玉觉得人天生就是要散的，那他每一次都要讲散的话。那思琪现在也把这个散的话讲出来，那他说再过两三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。这句话是一个最现实的话，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不觉得它的重要性，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都十五六岁了，再过两三年就是十八九岁了。那一个女孩子在过去的社会十八九岁是不可能不结婚的，那这个结婚不是你恋不恋爱的问题，而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配偶。那个配偶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有一种叫官媒，就是官方的媒人，他们定期到各个大官家里去看哪些男孩子哪些女孩子还是单身，然后就帮他们配来配去的，叫做官媒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好听，大概是那种什么婚姻辅导委员会之类的。可是过去这个官媒其实他们在两边都在拿钱，然后他们就会想办法在这里面从中牟利啊。所以等一下这个角色就要出场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不管思琪鸳鸯所有的人，如果他的主人不保护，再过两三年他们是一定要发配的。那发配的时候怎么会不散，怎么可能不散，一定会散掉。所以他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。那俗语说浮萍尚有相逢日，人齐全无见面时 我们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文盲，不识字的，可她们有时候出口成章，让你吓一跳，觉得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高师大中文系毕业的？怎么会诗句就出来？我们注意一下，因为她们看戏，她们常常在家里面的宴会里看戏，看戏的时候，她从听觉上听到很多的诗句，这个时候她就会拿来比喻人生，说浮萍在水上飘来飘去，都有可能又会碰到一起。人其全无见面时，那如果日后我们又碰到了，我那个时候又要怎么样去报答你的德性啊？就说你今天这么关心我，你没有把我私会爱人的事情讲出去，那这个大恩大德我要怎么报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思琪在病重的时候抓住鸳鸯的手讲的这一段话，大概是《红楼梦》所有丫头最底层的心事啊，里面是非常动人的。那一面说一面哭，那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了，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他就点头说：“正是这话，就是鸳鸯说你说对了，我们都大了啊，我们在一起好了五六年，可是到了这个年龄，大概不会不散了啊，不会不散。”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有几次提到说，我们回想到自己的小学毕业、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，大概都感伤过或哭过，后来也觉得其实是一个年龄的结束，反而到大学研究所以后不太会感伤。那所以那个告别感是非常奇特，是因为你自己长大以后，你知道你被从青春推到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过了那个阶段以后，他的某一种对青春的那个疼惜的感觉慢慢就少了，也就淡漠掉了。好，所以现在鸳鸯跟思琪他们的感伤其实是他们共同对生命的感伤，因为都到了十五六岁。所以我好几次提到说，《红楼梦》如果结束在宝玉十五六岁，是因为他拒绝长大，他拒绝之后的生命，因为之后的生命是让他难堪的，让他觉得生命承担的都是肮脏的或者有杂质的，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何苦坏你的名声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没事，我干嘛要去说你私会爱人？我去献殷勤干嘛？况且这个事情我自己也不便向人开口啊。过去的女孩子很害羞，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在外面乱讲啊？你放心吧，你好好把身体养好了，要安分守己，不可以再胡行乱作了。”所以这个真的有一点像一个最疼爱学妹的学姐讲的话。有时候也许觉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会有一个学长或学姐那样的角色，因为他关心你，所以他说你不要糟蹋身体了，你好好把病养好，养好以后不可以再做这么胡作非为的事，因为这种事情今天是我看到了，如果是别人看到，你是一定会被打死的。那所以就跟他讲了很多心事话。那思琪在枕上点头不绝，这一段很痛哈，你可以看到思琪已经病到爬不起来，就在枕上磕头，好像有一种临终的告别啊，对这个鸳鸯的临终的告别的感觉。那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以后才出来。